2013年元旦放假三日后，炎黄春秋的网站被当局以所谓未备案而关闭。网名上官乱4号上午10时左右首先在推特上披露炎黄春秋网站被注销的消息。你备案信息中的网站炎黄春秋网已被注销，该网站的备案号经 ICP 备08100492号1已被收回，特此通知。美国之音登录炎黄春秋网站后看到的是：尊敬的用户你好，感谢你选择我们的服务，你访问的网站由于未备案而被关闭，请你尽快进行公信公安备案，有关备案问题请联系服务商。炎黄春秋执行编辑吴思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的网络总监是在2012年12月31号的凌晨。
吴思表示，他们的网络总监是在2012年12月31号凌晨接到工信部的一个短信，短信上面说炎黄春秋网的备案号已经被注销。当日他们的网站又接到一封网上的来信，亦是用同样的话通知他们已经被注销，然后他们的网络总监就上网到登记的地方去看，的确他们已经被注销，但是网一直在这运作，今日他们看到这个网已经拒绝访问，今日上网刚刚发现的。吴思说，工信部的短信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注销炎黄春秋网站，而且亦没有回答炎黄春秋要求他们解释注销的原因。炎黄春秋创刊于1991年，社长为前新闻处长杜道正，顾问有杜润生、于光远和李锐，文章作者以中共党内元老、作家和学者为主，多刊登主张党内各项改革以及有关中共党史敏感事件以及评论文章，因为观点与官方历史结论有出入备受关注，同时亦引起中南海内有些人的不悦。2009年5月和2010年10月曾经短暂时间无法登录炎黄春秋的网站，但是在被当局认为不合适的文章删除后，网站都得以恢复正常。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副主编卢若刚说，炎黄春秋是合法的刊物和网站，当局没理由不允许它正常运作。他说，
如果是不允许他的网站来个停播，那显然是不合适的。你现在的是炎黄春秋。
卢若刚说，如果是不允许炎黄春秋的网站运作，虽然是不合适，炎黄春秋作为一个正式出版的刊物，每个月定期发行，是得到国家法律保证，这个是第一。第二，整个炎黄春秋的言论和文章都是在法律的框架下运作，是没有理由不允许它传播。另一方面，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特刊显示，据称在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托真直接干涉下被修改后，新闻自由和编辑自主权受到打压的南方周末编采人员发表声明，要求彻底调查。声明说，这次事件是严重违反新闻出版流程，并造成严重事实错误的重大出版事故。南方周末30多名记者发表公开信，指出托真部长的所作所为是越界之举、擅权之举、愚昧之举，多此一举，与执政党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驰。公开信仲呼吁托真引咎辞职，公开道歉，同时恢复10多名记者被停止使用的微博账号。据称，这一次在一线编辑记者元旦在家休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广东省委宣传部有关人士指示改变新年献词标题、删改内容的做法，在新闻律师界引起反弹。前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呼吁联署，要求托真辞职。法学学者何慧芳说，托部长请用文明说服我，千万不要做历史的罪人。卢若刚说，新年伊始，媒体界发生炎黄春秋网站被关闭和南方周末编辑自主权被剥夺的情况令人惊讶，不过他并不认为这个是当局从整体上加紧控制媒体。他说，
我认为是跟具体的管理的人有关的，而不是系统反应的。这个管理的方式方法，
卢若刚表示，他认为这个是跟具体管理的人有关，不是系统的反应。他们管理的方式方法显然与习李释放出来的改革开放的气氛是不符合，是逆向或者说是反动。他不认为是习李上台后的系统反应，而且他认为刚刚相反。卢若刚指出，习近平和李克强上台后释放出很多善意，是个良好的开端，但是他们将引导中国走向未来什么的发展道路，还要听其言观其行。广东省宣传部以下不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为由，没有对美国之音就南方周末编采人员的声明和调查要求发表任何评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香港法理报道。